传道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真与你永志为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
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复数。
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担心他明智慧，往往合于内，乃至这里事不丰。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们为以上所读的经文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晓得唯有你是智慧的源头，主啊，也唯有你教导人的时候，人才能够合理的使用这智慧，不然人不认识你就偏行己路。主啊，照着用你所赐给的恩赐去行那败坏可羞耻之事。主啊，我们求你将这圣经的话印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求你借着牧师的口，主啊，使这真智慧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就结出那美善和平的果子，使我们就发出那从天而来那属天的光芒，就帮助我们自己也服侍别人。主啊，求你看顾牧师接下来的正道，使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都被圣灵所赐的真理所感动，我们就乐意去遵行你那宝贵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光和我们脚前的灯。主啊，求你带领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劳累疲乏和软弱，赐给牧师力量，使我们能够专心的敬拜跟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有请张勇牧师。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当中的一段经文。传道书呢，就是这一位自称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这一位所写。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位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如果说他的智慧是排第二，那没有人敢称自己是第一。在中国，也许你说最有智慧的是谁，可能想了半天什么诸葛亮还是什么，但那是虚构的。真正的在世界上来说，人都承认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那我们看这位最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看待智慧的啊？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所罗门本身他所经历过的智慧，得到的智慧，我们可以从圣经上清楚的知道，他刚刚登基的时候年龄应该不大，他自称自己是幼童，所以上帝问他要什么，他所祷告的是求上帝赐他智慧，再具体的来说是判断的智慧。实际上在希伯来文当中，智慧总是和选择判断有关系的，而不是可能以我们通常以为的智慧人是不是非常的博学，掌握了很多的知识。有知识不见得是有智慧的，有智慧的人通常很有知识，对吧？但是有知识的人可不见得有智慧。那么这里所求的智慧，特别的是说判断的智慧，选择的智慧，更具体的来说，作为王最重要的是维持公义、公平正义，所以他特别求的，简单来说就是断案的智慧，这是我们很清楚的。 所以上帝喜悦他，真的把这智慧赐给他。但是不光如此，上帝所赐他的还超过他的所求所想，赐给他极大的聪明智慧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以至于这里特别要告诉你，他的智慧超过了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了当时著名的几位哲人志士，以斯拉人以探、马厄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胜过这些人。可以说他是亚当之后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一个人，可以这样说，对不对？由此你也可以知道，我特别提亚当，就是我们常常认为亚当的犯罪堕落是不是就是因为听了妻子的话，吃了智慧树的果。上帝不喜欢人有智慧，你居然吃了智慧树的果，也就是所谓分别善恶树，是吧？这就是我说希伯来为什么说智慧总是跟分辨、选择、判断有关系的。那么上帝不喜欢你有智慧？可不是，这里边所赐给所罗门的这一些智慧，正是当年亚当所拥有的智慧。而且再具体说，他不吃那个果他也有，他是不是不吃那个果子他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啊？作诗，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会作诗是吧？包括他是不是给动物植物起名字，这里边所罗门做的是不是也一样，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是个博物学家呀，这是个诗人呐、啊，这还是个音乐家，这还是个伦理学家，这是个哲学家，可以说他的智慧是无所不包的，这是最全面的古典教育了，对吧？这个智慧就是亚当拥有过的智慧，因此亚当拥有过的，上帝在这儿又赐给所罗门的，就表明这智慧上帝并不是吝惜，并不是讨厌你拥有智慧。但是亚当真正的堕落和所罗门后来的堕落，并不是因为有智慧，乃是因为没生命，是吧？乃是因为生命出了问题，而不是智慧出了问题。所以他才会说，我见神叫世人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虚空捕风。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人好像是因为没有知识造成的。比如古人看见日食发生，所谓叫天狗吃月亮，是吧？于是呢，就在人间敲锣打鼓的，想要把天狗吓跑啊。今天好像据说在一些边疆的地方仍然有类似的风俗，东南西南都有。只要说有月食的时候，人间的大妈停止了广场舞，转而对天来去放一些锣鼓喧天，是吧？还是有这种习俗。那么如果你以懂行的人来看，哎呦，就是今天你受过一点教育的人来说，你看他们就觉得挺可笑的，很虚空，很捕风，是不是？因为你敲不敲这个鼓，他不该过去就会过去吗？你怎么证明给他看啊？你算出来告诉他到底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这个就会开始到结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因此当你有智慧的时候，看待这些无智慧之人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虚空和捕风。但是你看他在这儿敲锣打鼓赶天狗，觉得荒谬可笑，那就像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一样，那你觉得上帝看你可不可笑？甚至于人间一些很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看你可不可笑，对吧？但以理看你可不可笑，他是一样的，对吗？他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有时候人就是一种从来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啊。比如说就有一种观点说，人类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你但凡知道一点地质学，知道一点这种世界的气象史，你都不会这样说话。那这里边是有明显的利益的一个连接的，这我们不能展开来讲啊。也包括有很多的这类的事儿，你像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马上10月15号要开始要全面的打击什么校外教培行业，对吧？就是下一周开始打击这样的事情呢。同样，只要你查考一下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 你看一下30年前、40年前的韩国在做什么，你就很清楚的哈。韩国当年朴槿惠他爹执政的时候，打击的更狠，是吧？打击的更狠，打击这些什么培训啦这些东西。结果呢，逼的这些老师各想各的招，整个面包车拉到荒郊野外，那比起初的教会去敬拜还来得隐秘呢，是吧？恨不得拉到那个地印子里，拉到墓穴里边去补课去，是吧？都冒着生命危险。所以这些折腾了很久之后，终于无疾而终。我想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打击他打击错了，打击是对的，因为这一种很邪恶的教育制度是将人都搞得扭曲了，对吧？可是问题它的源头在哪里？直到后来有人说了，韩国人就发现了，只要这高考还存在，补习班就不会消失的，这才是问题的真相，对吧？这才是真相。你不从源头解决，你去打击下游的这些事情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这就是以真正的你要有智慧做这种选择判断，你看到了源头，你就知道这打击的被打击的，这都是属于虚空和捕风，是这样的一种含义。我小时候也听过一个歌，不光是韩国呀，凡是经济比咱们发展的要更早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问题啊。台湾，这是个台湾歌手唱的一首歌，叫补习街，是吧？这是20-30年前，当时咱们这儿补习还没有那么疯狂狂热呢，那是因为这种东亚考试地域这个风还没有在这儿卷得那么厉害。但是他所描写的这种情况也是啊，深度的近视，什么凝视模糊的未来，点燃的香烟打发无聊的现在，你在别人眼里不被允许的样子啊，什么这条热闹的补习街如何如何如何，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只要还有这种科举制度还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不可能消失的，因为你的源头还在嘛，是吧？这是虚空，是捕风。那你说这跟我们今天讲的智慧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了。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上帝说的话你老老实实去做呀，你理解的就欢欣鼓舞的非常清楚细节的去做，你不理解的就也先去做，慢慢再去理解，这才叫做敬畏嘛。上帝关于这个讲生孩子养孩子是怎么讲的呀？是说多生孩子，对吗？多生孩子，多生孩子，你的资源就会平分，就不会把所有的教育资源和家长的关注和财务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把他惯成了小公主小皇帝，让他觉得世界是围着他转的，然后呢就恶性的去卷，所有人在拼父母的这个能力呢。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其他的这种，今天为什么东亚是全世界生孩子生最少的地方，这都本质上是杀了别的孩子再给你的孩子献祭，本质都是这个，你剥夺了他的兄弟姐妹的出生权生存权，所以你集中了本来供养四个孩子的生命来养一个，你当然卷嘛。所以到了今天你去问韩国人最终如何面对这种死结，不补课考不上高考，不补课呢孩子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后怎么办？所有人不约而同的会明白这句话，就是不生嘛，对吧？因此无论是不生还是当年的强制的让你引产，这些事道理都是一样的，不敬畏上帝的结果都是如此的。所以说在我们这里，我们去说生养众多，是吧？遍满地面，生和养，生是一方面，养是另一方面，养不是说饲养，是教养，是吧？是重点在于灵魂的，让他有智慧，这有智慧的核心是敬畏上帝，这才叫真正的生养众多。故此说解法是怎么？你取消高考你也取消不了，那就是生养众多，资源平分，一视同仁，有男孩有女孩一样的去成长。第二句话就是差异竞争。什么叫差异竞争？就是你学的我就不学呗，我学的你也别学，咱们将来互相都考不上对方的高考，互相伤害，是吧？其实这不叫互相伤害，这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啊，各自你走你的阳关道啊，我走我的独木桥进我的窄门呢，是不是？这本身就是一个选择的智慧，对不对？ 从源头你就选择了不同的路，我不跟你在那儿竞争，我这里有我敬畏上帝的另一种的竞争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些例子，如果你不从源头去上帝这里的敬畏去明白，你就会盯住每一个的细节。今天是补数学了，明天是看英语的，听英语到底是买个什么学习机啊，是听听力啊，是看报纸啊，是刷题啊，是跟外国人交流啊，是浸泡式的参加这个什么夏令营啊，是什么呀？你会进入到这个细节当中无穷无尽，最终你会猛然的发现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说这些虚空捕风的事情哈，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解决，是源头的治理，是信仰上的一个改变。当人不再信上帝的时候，自然就是生出许多巧计来做各样的事情。家家五六个孩子，你没有功夫去各个都辅导的，肯定是如此。于是他反倒能够让他自由的去生长。再往下，所罗门讲，他看到这世界上的日光之下虚空捕风，然后又看到一件事，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你这个当然有很多的理解哈，你说怎么弯曲的就不能变直，使劲锤就锤直了呗，缺少的怎么不能足数，使劲再个加资源它就足了嘛。这里说的是某种更深邃的、更核心的、更基本的事情。如果说犯罪的人就是心思弯曲的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捋直吗？不能。这些被罪捆绑的人，他缺了东西了，他缺了东西的效果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缺东西，他这个缺少他心里没数，他心里没数，他就是不够数，不够数你也给他补不了这个数，明白这意思吗？你帮不了他的，因为他根本不觉得他需要帮，他这个病治不了，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病。于是越是说无知的人，他越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固执在里边，是吧？他越没有智慧，他越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因为他用几条很简单的东西解构了一些世上万事。所以这是一种路径的锁定，是一个自己把自己缝到里边的信息茧房，这是那种小说里说的思想钢印，卡了个戳，让你的路径锁定了，你没法像别的方式那样去想问题。美国今天整个被掰弯了，他自己能把自己捋直吗？而这一边同样缺少不够数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而这最近某地发生那个音乐节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咱不点了个名。人瞅着拿视频拍着呢，你为什么偷我的东西？他说俺看母认才拿的，是吧？这口音还是暴露了，对吧？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他说我这叫识，我这叫拿，我不叫偷啊。你说这样的人怎么教导他你做错了呢？所罗门所得的智慧最经典的一个案例，我们都知道两个妓女抢孩子那件事儿。最后我们搞得觉得啊，所罗门果然厉害，好，给他孩子杀了，亲妈心疼嘛，那就给他吧。那个人说不行，就杀了，一人一半，因为他自己孩子死了，那种恨，那种苦毒无处宣泄，是吧？就得杀了。他用这种人的心理学的东西判断出来，心疼孩子一定是亲妈，那个连后妈都不是，那不是妈，是吧？好像到这皆大欢喜，这个事解决了，这个事解决了。可是我你再深思一下，这个事儿只是证明了所罗门的确在做王这件事、做法官这件事上真的有智慧，能够判断出来。古时候又没有今天的 DNA 检测，能够用这个方式判断，这了不得啊，这个智慧。但是你再细想下去，难道你不觉得不寒而栗吗？真正的为什么一个国中会有妓女？所罗门的年间是不是非常的国富民强？应该不是说很多的那种说法，因为是穷的吧，因为贫穷，这好好的良家的女孩就不得不做了妓女。他的年间不至于这样吧？那为什么有这个事儿呢？是不是已经有一种什么苗头拜假神？你知道中东那个地方拜假神就会有妙计这种东西出现，对吧？是不是已经信仰上出了问题？再者，这一个抢孩子，孩子是抢回来了， 可是那个准备想要了意图杀孩子的那一个妓女，他的心恶毒到这个地步，压死了自己的孩子，要抢别人的，抢了之后不悔改，还要把他一劈两半。这样的人的心成了这一种恐怖的弯曲和缺少了基本的人性的怜悯，你该怎么让他变直？怎么让他逐数？怎么去归正他？这根本不是所罗门能够做到的，对吗？这就是关乎生死和生命的事情。再进一步说，那个母子团圆了的那一家从此就好了吗？她是个妓女，她是因这一件事情啊，就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从此从良了，嫁了个好人家，找了个接盘侠，真的有喇合那样的一种命运的改变吗？如果没有，那是不是从你家生出来以色列韦小宝了？这小孩从小在妓院长大，是不是就那个德行啊？你的教养会怎么体现呢？你怎么样的去教育他呢？是吧？所以说你想这一切的事情，你就会有一种不寒而栗。你说呀，这妓女好下贱，好污秽，他不对。可是到了晚年，所罗门自己难道岂不就是在信仰上也等于做了妓女吗？是不是也拜了许多的偶像假神？你认为他的格局真的比这两个妓女要高吗？到最后说不定啊，那个母子团圆的那一位，人家有可能还真的有感恩、相信和悔改，说不定啊，就像被抓到耶稣面前那一个妓女一样嘛，是吧？那个行淫的妇人一样嘛。但是你所罗门自己呢？故此他到晚年写着传道书的时候说，虚空的虚空，他到底是多少重的叹息，他自己心的弯曲，他自己所缺少了的那个东西怎么补足？那个为什么一定要抢人家的孩子？那个妓女，因为他缺孩子，他自己的孩子死了，他要抢人家的，他缺孩子。那你所罗门你怎么的？缺神是怎么的呀？一个神不够你，你要拜很多个神。你想人的心如果是陷入了这样的罪当中，谁又能去补足他？谁又能让他归正呢？这是智慧能做到的事吗？不是的。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人那里跟你希腊人，我们就不讲智慧了，咱们就讲愚拙的十字架。你现在不信主，不解决生死问题，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但是后来他马上接着，就是在我们自己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呀，怎么不讲智慧？是不是？今天世上的一切的智慧，包括你说能够算出日食月食的轨道的时机的这种智慧，它不也都是传教士弄的吗？基督徒是最讲智慧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智慧重要不如生命重要，不如生死重要。那个妓女所经历的事情也正是你所罗门所经历的事情。你的信仰偏颇之后又该如何教养你的孩子呢？每一个人都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孩子如果说他的生存权被你抢回来了，他是在你这儿活了，可是另一个那个陷入苦读的妓女丢失了孩子的，他因着自己的罪孽在妓院中生下一个孩子，还一翻身给孩子压死了，他一生良心的这种痛苦挣扎，他的孩子是真的被他的罪害死的，对不对？他又该如何得赎得拯救呢？这样的无解的事情你该用什么智慧来去帮助？所以说任何的一个记载一个故事，你真的往下多想几步，就发现人遇到了一堵墙，你根本过不去，那叫做生死，那叫做罪孽拦在你和上帝之间。智慧若不能指向解决生死问题，就是虚空和捕风。如果任何的事不能让你敬畏上帝，那就叫做弯曲，叫做缺少。这就是所罗门得出的人生最大的智慧了。就像圣经说的，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就是无论你好人坏人，终有一死，这件事情就会让你 就连不信神的人都知道世界一场空，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所罗门要告诉你的，无论是智慧人，是狂妄人，是聪明人，是愚昧人，不解决生命问题，最终这都是虚空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接下来还有说一句话，在这种的前提下，敬畏上帝这件事，生死问题不解决，一切的智慧，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哎，这个说话怎么讲来着？像以前我有一次也是，我曾经分享了别人的一句话，我说这个读书多未必就有用，大多数人这个读书越多是越读越少，这话很刺耳啊！就有人反驳我，一个老姊妹，这怎么读书多就越读越傻呢？那读书总是有好处的，智慧和知识总是有好处的。实际我想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心是弯曲的，是悖谬的，是不够数的。你越读的书越多，它只是在它感兴趣的那个方向越偏执而已，它根本没有自己能够来修复自己归正的能力。如果人的生命根基不牢，就多有智慧，有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加增忧伤。就像这一个电影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你看看那个样子就知道这是个喜剧，但是这个喜剧当中有正剧的严肃，大意就是这个小子扮演了或者说是试着体验了上帝一天的工作，结果你以为当上帝那么容易，以为就呼风唤雨可以开红海可以如何，结果他发现最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当他去试着感受上帝在一天做什么的时候，他开始听到了无数的声音，哀痛的、哭嚎的、歇斯底里的，就是全世界人的祷告的声音，全世界人在向上帝祷告，对吗？上帝都听得到，然后他都对他所要拣选的、他要爱的、怜悯的人去回应，但他是上帝，他有能力回应，你只是个人。你如果能够清楚地听到世界上所有的悲剧，所有的孩子的哭泣，所有的这些绝望的妇女，这些疯狂的堕落的男人的那种呼嚎，你却没办法解决，会不会准准的你会抑郁啊？你帮不了人。所以有时候在教会服侍人，为什么你一定要有一个翻篇能力，就这个道理。你坐在这里，坐在家里，走在路上，听你的弟兄姊妹发给你的代祷事项，或者就给你倾诉他家的遇到一些苦啦、一些难啦，一般大家都是报忧不报喜的，有开心的喜乐的事儿不大愿意跟我分享，来找我都是比较难受的事儿。你说完了得了释放，那我呢是吧？好像有人说这教会的服侍者像垃圾桶一样，他往街里边倒，你往哪倒？你的垃圾车呢？对不对？怎么还不来？对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生命，你没有一种永恒的指望，你知道的越多，你只是愁苦越多而已。就像著名的有个小笑话了，也是说一个犹太的拉比，犹太拉比被认为是不是犹太人中最有智慧的人，最有智慧的。然后他们邻居当中有一个养鸡专业户嘛，养了几万只鸡，有一次遭遇了一个什么病毒鸡瘟，他就问拉比，拉比怎么办？拉比说用这个方子去治，结果他呢吃了这个药，发现那鸡又死了好几只，好几千只。再去问拉比，想了想，那再用这个办法，结果还是死。结果问了好几次都是解决不了，最后他还去问拉比，拉比很忧伤的看着他，就是办法我还有的是，可是你还有鸡吗？对吧？你的生命的问题怎么解决呀？所以这种的事情，所罗门的这个话你一定要正确理解，他不是说智慧知识是错的啊，所罗门最反智，没有这个意思，是说他要配合。如果用电脑来说的话，你一个手机，你的内存什么的很大啊，屏幕很高亮高清，然后里边的这种的程序装很多，但你的 CPU 是十年前那个28纳米的 CPU， 那你只会发热量遥遥领先呀，对吧？很快给你烧坏了，对吗？你接受不了，你承载不了这种的知识，这种的信息的处理，对吗？你的脑子承担不了，听不了这些负面的东西，你面对不了生命中的很多问题。 一个人一般来说几件事儿他直接同时发生会死机的呀，人也是这样，就所谓的网上也说的是啊，吕布三国第一猛将，那他不得还有赤兔马吗？吕布骑条狗，这还能打仗了吗？是吧？就是你的生命承受力不行，说的是这个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的生命和能力你消化不了你学的这些智慧和知识，所以你的生命能力你自己的品质整个那个全人的东西不去建立到一个足够的高度，你通常读书越多读的越少，对你越有害，是说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你的生命真的是能够来承载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是乐意把这些东西加给你，借着你祝福多人。保罗知识大不大？那你看人家什么生命嘛。所以说是这样的意思。这就是最近什么流行的很多这些诗歌了，一个歌叫《大梦》，对不对？唱了半天的意思，他从他好像是六岁捋到了88岁的一生，无非就是日光之下看了一遍，就是虚空，就是捕风。原作词是等于所罗门，其实是吧？所以你说的这一些太多的风景没人全看清，你放不下怎么圆满？你说的道理其实早就都说过了。我们中国在提出问题这个方面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因为咱问题多，都知道问题在哪儿。可是在解决问题这儿不行，解决不了，对吧？解决不了。所以当我们去分享说智慧的时候，你真的要来去特别反思一件事。我准备了这篇正道之后，我听说上一次建松长老在这边分享了一个主题是愚昧，我们今天是智慧，哎，这是有圣灵的一个相通的，是吧？也有很相通的东西。一个人没有智慧就叫愚昧，能够赶逐了他的愚昧，他就叫有智慧。智慧是圣经所说的智慧，是判断的智慧，选择的智慧，不是知识占有量那种智慧，是吧？所以我想要特别提醒的，我们要悔改。悔改什么？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来想你的智慧树是怎么长成的。每一个人一定有他的一个自己的知识体系，就是你的智慧树，你的知识树，它的根是什么？它最主要的几个干是什么？其上的那些细枝是什么？叶子是什么？最重要的果子是什么？你反思你这棵树是怎么长成的。咱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家里，因为我们教会主要对教育施工有负担，家里都有那个古典教育的挂历，是吧？是不是有一棵树长起来，对吗？敬虔，对吗？基于这个根基长起来才有那些期义啊，那些说法。你的那棵树是怎么构成的？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你是不是最终就是某一本书实际上是影响你最大的？像那个古时宋朝有个宰相赵普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读来读去就读那个半本论语，就是这本书在帮助他治理所有的事情。影响你最大的那本书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我没读过书，所以不是书，也可能是某句话，也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你所受的教育，那个核心的东西影响你最大。我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听到的教育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吧？那今天来说你正确的理解到这句话，学好数理化能让你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但对于你明白智慧这个方面不见得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缺少了其他的逻辑，缺少了哲学，缺少了最重要的神学，也没有了文学音乐绘画的素养，你那些个就出现了标准的理工的直男的样子了，对吧？或者你从小受的教育告诉你说基督教跟科学是为敌的，宗教跟科学是互相矛盾的，你天经地义的就接受了。可是你深思过这件事吗？当你有时候冲口就来这句话张嘴就说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你的在某个课堂上的某个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是你那个课本上印的一个东西，是你道听途说你的邻居都这么讲话的时候，你就后来忘了你从这儿来的了，你把它转译了一下，以第一人称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你觉得那就是你的观点，你何尝有过你的观点？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对吗？负面的正面的人都是领受的，都是人教给你的或者上帝启示的，你也一样。你那棵知识树怎么长起来的？一定是有脉络的，是有根的。你从小就被听说唱一首歌叫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你长大了看清现实，你也发现这个国家也有很多的问题，你不一定完全认为它就一定好，但是你刻骨铭心的认为资本家就一定坏，这就成为你的教育，这就是你教育的那个背景，它还是成功了，还是成功了，对吧？哪怕过去的三年都会有人告诉你，我们科兴疫苗天下第一，那个什么 mRNA 那东西不行的，结果你这个不经过临床试验的反倒行，人家那个三期临床试验的不行，结果你这个的40%的不行，他防80%的行，最近这个疫苗还得诺贝尔奖了，更无语了，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是不是开始每个人的思想出现一些裂缝的时候，都是类似的事件让你开始知道的，你这个知识树搭的有问题啊，有人强行的把一些什么东西给你嫁接到上面，对吧？所以是什么在影响你，或者是你的地方传统吗？今世的风俗吗？我是河北的，山西长大，泛称华北人吧。我们华北一带，华北的意思就是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啦，什么江苏北部这一带，至今过年都有个风俗，女人是不能上桌的吃饭。所以你会不会天经地义觉得这是应该的呀？男尊女卑就是应该的呀。于是你觉得这有什么可争议，一定是如此的，甚至于你还错误的把长老会的某些做法跟他对应起来了。我说这种的毒害人的教育才是真正的黑暗智慧术，很可怕的啊。或者说某些地方活人老人还活着的时候不赡养，死了以后反倒要大操大办，花好几十万请全村的人吃席，是吧？是不是好说到处有这种风俗，也天经地义，你不觉得很邪恶吗？这件事儿，这是圣经十诫所说的孝敬父母的意思吗？如果你要敬畏上帝，你会这样做吗？就这个意思。你的教育到底哪来的？你的智慧是哪来的？还是属于叫做大数据呢？什么叫做大数据？就是大数据在筛查你喜欢什么，你越喜欢什么越给你推什么，你不喜欢的帮你过滤掉了，于是你觉得你天天上网看了各种的海内外新闻，看了各种的东西，掌握了很多知识，你觉得你很博学很全面。不对，今天继续上网的人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偏执的。我那个年代 Web 1.0 时代上网的人，因为那时候没有过滤，没有墙，你搜到的东西忠实的就给你反映出来是啥，有正面的信息，有负面的信息，那个特别需要你有判断的智慧。你没有一些文学的功底，那现在问某句诗是不是杜甫写的，出现了三个版本的答案，你怎么判断？你还是没有智慧，你光有知识有什么用，对吗？但是那个年代还好，你大概正面负面的都看得到。今天来说上网越多越偏执，你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大家跟活在平行世界一样，因为他所关注的那些领域那些信息源跟你是两棵树，长在两种地方，两种形态，地下的根系都不接着，是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为自己所收到的这些推送而悔改。你想知道你偏执到什么地步了，你有机会互相交换一下你们的手机，你跟你的小组的成员互相交换一下，你就会惊讶的发现你们收到的推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总收到这些推送就为你被推送到的数据悔改？因为大数据有一样好处，它铁面无私，无比清晰的显明了你最主要的罪和软弱在哪。你老看啥他就给你老推啥，是不是这样的？你被推什么就说明你的罪就在那，光悔不行，还得改。改我编了几句顺口溜，第一句话叫多读经少读书， 你作为基督徒，圣经没读过一遍，解经书读过五种，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你圣经不熟，你是圣经衍生产品、二创产品，你懂得很多，好奇怪呀，对吧？如果是这样的人，那你真的先把那个书都给扔了吧，先读经，多读经，少读书。然后第一个前提满足了，真的是圣经，坚持着在读，读过十遍，不说烂熟于心，至少随便说个什么你大概能定位。好，在这样的人当中，我们要特别强调多读书，是吧？真的有读经这样的属灵生命开始建立的人，要多读书，怎么能不读书？多读书而少上网，因为书写的往往深，网络的还浅，那你看不明白。但是第三句话叫做多上网少上头，你毕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完全断绝网络这也并不可取，上网是一定要上的。我说的多上网的意思是要你去玩网络，少上头的意思是网络把你玩了，你是玩电脑还是电脑在玩你，这是关键问题。你是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你？玩手机、玩网络、玩电脑的人的意思是说，你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我说，今天任何一个，咱们就是说年轻一点吧，老年人咱别强求哈，年轻一点的，你都必须学会怎么用 Teams， 怎么用 AI， 怎么用搜索引擎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新闻、数据源、一些图片、一些资料、一些电子书、一些常用的一些软件、一些工具应该用，让你事半功倍啊，是吧？让你很有效率啊，怎么能不用呢？这是工具，凭什么不用呢？马丁路德的那些讲道，若没有当时一个天才发明家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机，怎么那么快让全欧洲人知道呢？凭什么不用？今天的网络就是当年的古腾堡嘛，对吧？一定要用，要不怎么让福音广传呀？但是你被他玩了，那就叫做刚才说的那个情况，越来越偏执的。你脑子被网络和手机玩坏了的几个标志啊，第一就是你每天脑子里总是情不自禁的盘旋那些魔性的那些 BGM， 有一些那种网络的背景音乐，那个小音乐是不是总在你脑子里边绕？你仔细想是不是？还是每天绕的是赞美诗，还是勃兰登堡协奏曲，是什么？我当年的第一代最流行的这种洗脑歌，我记得叫《两只蝴蝶》，现在年纪小点的就不记得了。然后你说到一个阶段，你整个是睁眼闭眼，你的脑子里边总是啊，你慢慢飞，就是那个就那个调，真的脑子要炸了。音乐我真是当年翻译过一些东西，这种认知心理学家、脑科学家做过研究的，音乐这个东西为什么厉害？它可以绕开你的理性防线，直击你那个英文叫狗脑那个地方。狗脑的意思就是脑干、小脑，不由大脑理性控制，好像你的灵魂深处的那个地方一样，音乐会直接扎到那个里边，就来回绕。因此你不多听一些好的音乐洗你的耳朵，就会被这种东西占满你的脑子，魔性旋律一直循环，这脑子就渐渐就坏掉了，这是第一个标志，是吧？满脑子是这种，然后满嘴是一些恶俗的网络段子、过时的一些梗，这也是一个标记。我最惊讶的就是我们学堂的很多孩子也是这样，满嘴网络梗，而且都是过时的五年前的梗、三年前的梗。第一，他从哪知道的？第二，他为什么这么乐此不疲？他好笑在哪？这个很值得去反思的、去注意的。他们还没有基本上玩手机呢，所以你这做家长的，你是不是先天家里放这个的？他哪听见的呀？对吗？所以说这些工具你好好用就是工具，不好好用就坏了。买一个 Kindle 想的好好的要看电子书，后来就是盖泡面了，是吧？买一个 iPad， 买前生产力，买后就爱奇艺，是吧？就是你的罪性把你往下拖，人并不爱学习的。你不要给人找那么多的理由，工具是要让人去用的，不是他玩你的。 更重要的就是要多闲聊少聊闲。闲聊的意思是多在线下跟活人真人面对面促膝长谈，而不是两个人在一个地方约会背对背各自刷手机，是吧？少在网上聊闲，多在线下闲聊，哪怕就是在真的闲聊，你所得着的也比网上你自以为得着的多得多。所以最后这句话叫珍爱新生命，远离短视频。为什么这么说呢？真是啊，有一句话叫传播学，叫做媒介即信息，媒介就是信息，你选择用什么媒介来接收信息，你就已经同时接收了信息。比如说读书的人，书这个载体天生承载的是比较深和复杂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是天天只看报纸的人，现在当然没人这么干了，当年你想那些天天只看报纸的人，报纸的特色决定了他一定聚焦于大事件和稀奇古怪的新闻事件，是不是？你如果写了一个很平淡的东西，为什么要看它呢？对吗？所以你常常看报纸的人，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宏大叙事感。你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但是那其中的 95% 跟你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对吗？除非你是专门要当教师的，你也要教这个。因此是这个载体，收听电台的人，听收音机的人，用耳朵去听，思路各方面的信息又不一样。当然今天听电台的人，那基本上买保健品买假药的几率就很大了，是吧？哎，那用电视呢，看电视的人，电视为什么在一个阶段被称为叫傻瓜盒子？就是你是坐在那儿，他放啥你看啥，你连动都不用动的。很多那些又臭又长的电视剧专门是给这种不过脑的人的，真是第一集开始了5分钟，你出去做个饭拖个地接个孩子20分钟之后回来，你绝对还接得上，你不用怕断了，那玩意就是又臭又长，是吧？好，比这一切更可怕的就是今天的短视频。短视频的意思就是刚才说的推送。第一，它停不下来，它不是你去找视频，视频找你，它停不下来，一直在这转转转转转。每个你刷的越多，你发现你越爱刷，因为它不断的投你所好。我看到有人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他说，就是一家夫妻二人看到一个同样的视频，是说夫妻吵架的，结果是这个男的在他的评论列表中看到的最高的前几条都是在说站在男的角度说话的，说这女的根本就在那哇说，其实他在那吵架的过程中，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都唱了一首《荷塘月色》，他都没听见。哎呀，就是这种说话方式。而在那一边，他的妻子刷到的视频下边的评论头几条是站在女性的角度说男的多么不够数，也就是你俩同一个视频，你下边看到的评论都不一样，因为他就精准的要投喂给你啊，你喜欢的评论再让你看呢。类似的现象也是这样的，很多这个家庭当中儿媳妇看到的是同一个视频，评论是现在老年人怎么这么回事，老年人看到的是现在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来越偏执的原因。读书、看报、听电台、看电视的人，脑子被破坏的程度远没有今天看了2年短视频的人破坏的力度大。你会不会老觉得你每天在发懵，脑袋放空，不知道该干什么，明明什么也没干，精神很疲惫，正事不想干，坏事又觉得不该干，最终陷入一个麻木状态，这就到脑子有损伤了，刷坏了呀，就这个道理啊。所以我说珍爱新生命，基督里的新生命，远离短视频，对吧？最后怎么办？知过要改，知过要改，很多人都说过这个话，你要降下来，别在天上飘，你要慢下来，别那么卷，静下来，服下来，最重要的是谦卑敬畏耶和华，服下来才是你最终得真智慧的方式。 理解你的媒体是怎么去干扰你的，最后要去求这个智慧。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在之前的神学课当中也带领大家在学说智慧怎么来，我们知道上帝赐的，再具体点是圣灵赐给你的。圣灵让人得智慧得知识的方式有特殊的，给某些人特别的恩赐，用异象，有一些隐秘知识让人知道，这是特别的方式。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不用特别的方式，是用普遍的方式。普遍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圣经、传统和教会，可以简单的这样说。圣经本身就是最大的启示。我以前多次说过这个话，一个天天读经的在农村就种地的哪儿也没去过的农民，比一个博览群书的城市知识分子但是不信神，比他的知识要全面正确的多。因为圣经是这样的一本无所不包的书，他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都要推送给你，对吧？这是上帝的启示，你爱读的经文也得读，不爱读的也得读，前提是你有一个确定的不跳过的读经计划。因此对于讲道人的考验和对于基督徒的平信徒的考验是一样的。如果你的读经是随机的，哎，我就爱读新约，我讨厌旧约，读不懂。也有反向的，新约磨磨唧唧的说不清楚，我喜欢旧约，大的故事有情节。你只要这样说，你越来越偏执，肯定如此。讲道人一样，我就爱只要讲旧约，不爱讲新约，或者反过来，你的教会越带越偏执，一定如此。你不能跳，对吧？你不能筛选，圣经是圣灵筛选过的。保罗写那么多书信，也不是每一封都是圣经，圣灵筛选过的，就是这些全部的加起来去吃，营养才是最全面的，才是对你的生命建造是最完整的。你不能跳的，你最不喜欢的那些经文，让你觉得很残忍的，说屠城了也不能跳，就是要来看的，对吧？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姊妹，就最讨厌那些好像在压制姊妹的经文，也不能跳，一样的。这是圣经，然后就是传统。传统，什么叫做传统？今天人爱说亮光，我读经有亮光，最近没亮光。你最近没亮光，或者你从来没有过亮光的某些经文，是不是有可能历史上的圣徒有过亮光？你有过亮光那个经文，人家也是不是可能也有过亮光？而且最要命的，有可能你的亮光跟人家那个光还不是一个色彩，不是一个方向，这时候怎么办呢？圣灵带领我的亮光让我明白我要做的这个事儿的。那么你是等于说只有你明白上帝的意思吗？只有你的解经是世界上最正确的吗？不是这样吧。这就是第二点说传统它的重要性了。教会历史你只要去看教会史，出现了那么多的古圣先贤，那么多的分支发展，那么多的解经理论神学，你今天能够面对的问题，你应该合理的知道绝大多数当年的人都已经把它都反复的都嚼烂了，都快是吧，都研究透了。所以传统这件事的重要就是这个，一个是神学的传统，一个是历史的传统。有一个人就叫做切斯特顿，他就是被人称为叫做常识的使徒。他最爱跟人讲的就是要有常识，要有常识。比如我们总说什么叫传统，传统就是活人和死人一起投票之后建立的民主，不是光在世的一群人投票，而是活人和死人一起决定的，对吗？因此古人的东西你不能轻易改，也是人家被圣灵感动之后集体做的决定，对不对？所以他最关注的是要在小当中来见到大，而不是每天去关注大的事情。他也讲，真正扼杀了浪漫和奇迹的恰恰是理性。你看到了任何的事情，不是先去欣赏，而是先去分析，这就要中毒了，这就要学好数理化，于是看不懂了风花雪月，对吧？第三，他说要懂得谦卑。谦卑是你能够感受到日常的生命当中的奇迹，那个前提，服下来就这个意思。 浮下来。怎么样说珍爱其生命，远离短视频对你大脑的戕害呢？什么样的人天天在那刷手机？离群所居的人，人际关系差的人，一定是这样的嘛。他大量的时间他没有跟别人去互动，所以他只好跟他自己互动，跟网络虚幻的世界互动，这样就越来越偏执。教会存在的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教会里什么人都有，你喜欢你就得处，你不喜欢也得处，他好就好在这儿，是吧？也是这位切斯特顿专门讲说小群体和社区的那个好处在哪。他老跟当时的一个英国另外一个大作家叫吉卜林跟他对着干。吉卜林生在印度殖民地，一生周游列国，最爱说一句话，你这个人要不走遍全世界，你只了解英国，那你真的了解英国吗？切斯特顿就是反唇相讥，说一个人只了解世界，那你又了解英国什么呢？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他说，就是在这个白菜地里边干活的农民，他没见过任何世面，但是他天天考虑的才是那些从根基上把人类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比如什么叫饥饿，什么叫做生儿养女，什么叫做女性的美，什么叫好天气，坏天气的征兆又是什么？他关注的这些事儿才是这个世界基本上运行的那个规律，在这儿，不是那些虚无缥缈天上的东西。在一个小群体当中，他也是说，处也得处，不处也得处。一个小村庄是不是就这样？一个家庭是不是也这样？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不见得都很合得来，可是你再不合得来也是你哥，你就得处。就这样的事才把你磨练的一个人真正去成熟。大的地方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坏处。城市的好处就是人多，城市的坏处就是孤独，人越多你越孤独。这儿不行咱换个地方，是城市你可以随便换，换来换去三年换一个教会，两年换一个单位，这个人最终没有朋友，跟谁也没处明白，任何人都是点头之交，都是浅尝辄止。他跟在一个教会一起学咳了20年的这样的人，那根本不一样，对吗？在一个村子里边一直长大了又咳了20年的人，这个人对世界的领受深度广度，对于不同的人的理解要比你多得多得多。你在一个外边的一个班级当中，这个班级50个人，所以你的人际关系会比较好，根本不是。你跟这两个同学玩不明白，我换一下去跟那两个同学玩嘛，结果发现跟这个玩3个月，跟那个玩3个月，3年6年下来，反正跟谁没玩明白，最后其实也没教下谁。而在我们的学校就不一样了，跟这两个玩不明白的还是这两个，一共就是2个人，爱玩不玩，是吧？最后就必须玩明白，你才会真的成熟。理论上它会让你更懂事更成熟，这就是小群体的好处。你光看大的，光在天上飘的人，一堵车就骂街。堵车的时候，你难道不能坐下来静静的欣赏一下旁边野地上的一朵小花吗？今天的人失去了这种感受的能力了，这就是教育，你惨遭了高等教育给你的伤害，每天刷手机带来的伤害。所谓的旅游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吗？什么来着？下车拍照、尿尿，上车就睡觉，你这叫旅游吗？那人家别人拍的照片你直接倒个图发个朋友圈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你需要自己去一趟呢？所以要我说，不要到处都拍照，就不拍照，我到这个地方看见他这个，你就当做这辈子就能看这一次，我就不拍照，拿我的眼睛仔细的去欣赏他才珍贵，他才宝贵，是不是？不留记忆才会真正让你记住。你想的特别好，到处拍照留念，后来发现你那个空间撑满了，10几万张照片你都筛不过来，是吧？所以说小的好处就在于给你提供的选项不多，就因为不多，你才对多样性差异性有深入的认识，深刻的了解。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所谓的用他的话讲， 一个小丑要不能在一分钟之内连给你变十个戏法就不算合格，今天已经给惯成这个样子了，是吧？再也不会出现过去那种像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在那坐了一下午在那看蚂蚁打架，你做得到吗？那样的人却发现他难道比你更加的浅薄？没有吧，你发现他比你更了解这个世界，是不是？所以说这叫做常识的使徒。最后我们说的归结到的仍然是这一切智慧的那个死结，你知道越多越痛苦，不知道吧，你还不知道自己痛苦，所以怎么办？生死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要来解决，所罗门解决不了的要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人来解决。耶稣讲过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听这个世代的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级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儿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都知道听所罗门，耶稣比所罗门更大，可是今天人不听他的话，是不是？圣经核心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上帝比人重要，灵魂比肉体重要，永生比今生重要。这你要是真的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并且愿意去这样行，你就是明白了真智慧。敬畏上帝就是这个意思，智慧是让你的生命中每一件小事做选择的能力。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就是在旷野中如果天气都很黑，你也是看不见道，你就是在那不停地往前赶路，有可能赶了一夜你回到原地了。这个话叫民间叫鬼打墙，不是有真的鬼打墙，是因为人天生左腿右腿多少它不是一样长的，有人紧张了他的右腿迈的步子就大一点，左腿就小一点，故此你这个走了一夜的路就是绕了个圈，你明白吧？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行走在正路之上这件事不那么容易的，你要有一个方向，你发现你又拐了又拐了，是吧？哎，有个方向一条，或者旁边人提醒你偏了拐了，是吧？然后你再给拐回来，左脚大一点，这样的歪歪扭扭的 S 型走在了正路中。你不信你试试，你开车的时候手放在把上，你如果完全不用力，你发现这个车一定往某一个方向偏，并不是自然的往笔直的方向走的，道理一样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人的堕落，人的偏离偏执弯曲悖谬不足数，一开始你发现不了，是慢慢来的。亚伯拉罕跟罗德是一块儿在迦南地出现的，结果后来是一点点的问题分开的，两个人的牧人相争，是吗？然后就分开，分开其实迦南地很大，也容得下你们，可是罗德很可能在他那个变成严柱的媳妇的怂恿之下做了一个选择，他的判断事情的依据叫水草丰美。这就是我说你的教育，你核心的骨子里的那个教育才是这一辈子影响你最大的事。比如他就认为水草丰美就是一切价值最高的那一个价值观判断，故此当他往东边走一点，哎，有一个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帐篷这个营地是放在这个村子还是那个村，两个村看起来差不多，他媳妇说话了，那个村离那口水井要近一些啊，水井离我们近，水草丰美，我因为水草丰美这个指导思想就要靠这个井近一点，对吧？再下一步，这个是个山，那是个草原，我就要离草原近一点。再下一步一个选择，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这就叫圣经说的什么，渐渐挪移帐篷，直到他惊喜的发现最繁华的叫索多玛，他是上这儿的。这就是你的智慧，你做选择的能力，怎么一步步的让你鬼打墙的？你是一点点偏的，一点点的像那个短视频推送一样，让你的脑子越来越偏执，因为你始终在坚持你那个观点超过一切。但是真正顺服上帝的人不是这样做事的，亚伯拉罕就类似于比较笨的人。上帝呼召我出乌尔要去哪儿啊？去迦南，是不是？好，我就去迦南。现在同样，这个有水井，这个没水井，但这口水井不在迦南地，是在这个东边的。好，我要去迦南，不去这儿，宁可在沙漠这儿待着挺着。再下一步到这儿，那个地方的草多，这儿草少，那你要去草多草少的， 那个草多的地方叫埃及，草少的地方是迦南。好，我不要去那儿，因为上帝呼召我去迦南。就是你看起来他很愣，他很笨，但是这就叫信。他就是抓住上帝给的那一句话不会变，因为他是上帝，他比人厉害。他让我到这儿是为了我的灵魂得赎的，就算我今天吃不好喝不好，我的永生比我今生要重要。因此无非他选择的这个路线，而你罗德的渐渐挪移帐篷是选择另一个路线的。故此当人一个人甚至一个基督徒最后所谓破大房翻大车的时候，他不是那一下子突然失脚的，他是之前那一系列的偏颇最终把他一步步的带到这儿掉下去。这就是你应该明白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做事没有定见，没有信心。亚伯拉罕也在这个信的过程中有过偏颇，所以他曾经也因为有饥荒去到埃及，也曾经因为是挺不住纳了个妾，这事都有。但这些事也是不是让他付了代价，在这个持守圣约之路上走了十几年的弯路嘛。但是总体上他还是信的，他回来了。故此他叫做总体上他是成就了上帝的旨意，虽然有过弯曲和跌倒。罗德却是总体上偏离了上帝的旨意，虽然最终个人算是得救的。这是两种生命。你想取法罗德吗？你连罗德也达不到。你效法亚伯拉罕的上限有可能才最终不过是罗德呢，还敢学习罗德？因此一步步的跑偏，渐渐挪移帐篷，贪慕这个世界的繁华，想在索多玛当官，想让孩子在那里边也成功发达，也去卷过这种韩国中国各地的高考，也就是世人的这个东西我都要，财主的我也得要，拉萨路的永生的东西我也得要。还是那个话，你说长得不咋地，你想的倒是美是吧？所以上帝会说的，这样的人就是在拜两个神，跟所罗门一样了，拜两个神，拜多个神。敬畏上帝回来见子而信的人才真的知道什么是真生命。之前在一个历史课上跟大家分享过关于尼布尔，美国的一位神学家的一个著名的祷告。他说，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你是不是根本就是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什么？你是不是就是错误的把一些能改变的当成了不能改变，或者把不能改变的当成了能改变？人心不能改变，至少你不能改变。结果你真的相信只要我努力进攻一定能把它搞定，这就是你的想法。或者明明可以改变的，你可以家庭敬拜的，你可以在主里生养众多教养儿女的，但你说这不行，大势所趋，这个改不了，所以我就走另一个方向。偏离就是这些事情一点一点一点点偏离的吗？难道它不是吗？中国这位古人都有这个话，他说天下事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为可为之事智也，就是智慧吧，可是为不可为之事是义也。这里的意思不是让你是头撞南墙，意思是那件事是真实的上帝的意思，以人来看出乌二进迦南就是不可为之事，这个事一点儿也不理性，不聪明，不够自私自利，不够精致利己，对吗？但是坚持这样去做就叫做因信称义。我说这古人很有智慧，这个话说的跟尼布尔这个祷告特别像，对吧？我也希望这祷告也成为我们众人的祷告，求上帝赐给我这个真正能够分辨什么是能改变也必须改变，是有智慧的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去做，什么是你真的不能改变的，再多做就是出于恶者了，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了，再多说你就是等于对上帝清楚的带领视而不见了，要用仁义改变一切了。但是在这一切的之上，他后半段的祷告也很重要，说过好我的每一天，享受你所赐的每一刻，把困苦当成通往平安的道路，像主耶稣那样接受这罪恶的世界，按其现实本相而非如我所愿， 相信他会使一切变得美好，只要我顺服他的旨意，我可以在此生有何其的快乐，并在永生里与他永享至福。上帝乐意我们得智慧，更乐意我们得生命。愿这样的祷告成为我们众人真正的祷告，愿我们一切对智慧的寻求都以生命的，特别是那丰盛的生命作为我们美好的结局。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用你的方式，甚至是棍棒，是苦难，是管教，赶逐我们身上的愚昧，赶逐我们灵魂当中的弯曲悖谬。主，我们深信只有你能够赐真智慧，更是只有你能赐真生命。主，我们渴慕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加倍的渴慕生命。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生命建立之后，我们也乐意的去渴求你赐我们各样分辨的智慧，好使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关口，每一个脚步当中都明白你的带领。主，我们也求你给教会真实的意向，你真实的成为我们的标杆，让我们因着向你直跑，就可以虽然忽左忽右，但总体还是可以向着你的方向。主啊，愿你亲自引导我们，因为若没有你的带领，我们的眼目就昏蒙，我们就会逐渐的偏离，越偏离越偏执，越偏执越自负，越自负越骄傲，直到最终我们背逆你，不信你，就如同那晚年的所罗门一般。主，我们求你这位比所罗门更大的这一位，你的话都被我们众人愿意谦卑服下来倾听，并且践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